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成就和平二，
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至二十二节。所以你们要记得，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。要记得那时候，你们与基督无关，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，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，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，使双方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，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使两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促成了和平，记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，就藉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。因为我们双方藉着他，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，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讲到基督的救赎呢，如果我们的重点是摆在与撒旦的关系上，就会强调战争，宣称基督打败撒旦，击败罪恶和死亡的权势。但是如果我们的重点是讲到同天父神的关系呢，个重点就会摆在和平，强调基督弥补了人和神的嫌隙，消除了神因人的犯罪而有的怒气，使人不再成为可怒之子，得以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。我们会在第六章看到，尽管保罗有讲到属灵战争和军装，但是他主要传递的就是和平而不是战争的信息。我们所传的是和平的福音，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。和平的福音的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神和人的复和，第二个意义就是人际间的相和。保罗指出说，人和神的复和是人和人能够相和的基础。神和人复和怎样影响人际间的相和呢？有两个重要的关联。第一个就是客观方面，神对所有人的接纳，剔除了人际之间的各种差异的神圣性和必然性。如果是神都不介意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刻意分门别类，自己做一些矛盾和对立呢？这一点我们在昨天已经讨论过。第二就是主观方面，我们既然经验了神无条件的怜悯和接纳，我们对人的怜悯和接纳就不单只是变得可行，更加是成为一个信仰的任务。主观方面的作用在本段就没有提及到，但是保罗在后半段有关基督徒的伦理教导里面就补充了。在四章三十二节那里说，要仁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五章一至二节又说，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，你们该效法神，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 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，即是神人关系影响人际关系。神怎样对待我们，我们应该呢都是以相同的态度去对待人的。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是白白的，无需事先付什么代价，但是领受了恩典之后呢，就必须有相应的新生命和新生活，否则呢就没办法反映我们已经领受了恩典的事实了。信仰首要关怀的是神人关系，而伦理学呢主要就是牵涉到人际关系。如果神人关系影响人际关系，那信仰呢就是指导伦理学了。回到和平的福音这个主题，神和人首先恢复和好的关系，然后呢人和人之间就可以恢复和好的关系。过去造成人际隔阂的种种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等的因素，如今都在基督里面被闲置了，他们都不再具有宰制的作用。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记载有关彼得他在约帕看到异象的故事，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。当彼得仍然为到应不应该传福音给哥尼流而挣扎的时候，神在一个异象里面强迫他吃那些律法判为不洁的食物，并且宣称神所洁净的人不能视为不洁，这样才改变到他将外邦人排斥在福音门外的成见。在第十一章，彼得向耶路撒冷的众使徒做报告的时候呢，就以此作为一个证据，就说明为什么要接纳外邦人加入教会呢。此外，彼得又再提出第二个证据，就是当他向哥尼流宣讲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在哥尼流的一家。彼得就领悟到了，如果神将给犹太人的恩赐同样给了外邦人，犹太人和外邦人所领受的恩赐完全一样，这样人间为什么还仍然会区分族群互相对立的呢？神视为圣洁的人不可以视为不洁，神并没有差等对待，人不可以分门结党，神同人相和，人就没有资格和其他人结永远的冤仇，神人间的和平带来人际间的和平。这个不是说神人间的和平就是自然促成了人际间的和平，后者是需要努力实现的，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。但是神人间的和平一方面使到人际间的和平成为可能，另外一方面亦都使到达至人际间的和平成为一个信仰任务。我们是和平之子，我们传的是和平的福音，我们要促成人际间有真正的和平。思想，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有爱和和平的教导，但在历史里面和在今日，宗教却是很容易成为或者被利用成为散播仇恨和对立的元素。你觉得在哪里出了问题呢？你怎样理解和平的福音这个信仰和社会的含义呢？
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坚道神学院推出，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，作者梁嘉伦，播音罗文辉。